各位家人下午好，感谢神，我们已经来到三月的第二周啊，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啊新生态啊，我们已经进到了第二类啊，从这个第一类幸福小组已经圆满的结束，我们已经开跑这个第二类啊。这个上周六我们在营地啊，有主坛有一个全人更新营啊，这个100多位啊参加了这个营会，是这个33位 best 啊受洗啊。所以我们首先来为这些每一位受洗的 best 来一个给一个掌声啊，欢迎他们加入神的教啊。这个我们这次营会啊，我们的牧者副舰长、区长啊，很多的组长、副长、同工啊，都参加了这个营会啊。所以呢，这个使这个营会啊进行的非常的成功。我们也给所有参加这个营会的领袖同工一个掌声，给我们自己一个掌声啊！感谢主。所以我们也给啊，孙牧师、刘牧师一个掌声，因为他们带领了，成功的带领了这样的一个营会啊，也跟啊孙师母和带导团队一个掌声，感谢他们啊衷心的啊带导的服侍啊。我们也给玛丽莎啊、梁姐妹、赵姐妹，还有他们的这个服侍的团队一个掌声，行政服侍团队，因为他们的这个中心的服饰啊，这个他们的服饰非常的出色，使我们的这次营会能够圆满的成功啊。我们也给这个看管营地的这陈泽金、崔朝英夫妇一个掌声啊，他们中心的看管这个营地，使这个营地啊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环境来举办这样的一个营会啊。最后我们给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一个掌声，感谢他啊，感谢他就是保守和祝福我们的营会啊。我们要啊知道，我们开始从这个第一类进到这个第二类，我们要看到这里有一个战略重心的转移啊。所以呢，为什么要看到这一个战略重心的转移呢？这个不仅是我们从第一类进到了啊第二类，而且呢，这个还有两件事实啊。第一件事实呢，就是说，因着这个过去三年的这个疫情，这个我们的聚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啊，使得这个我们的跟在这个三年的当中呢，我们就跟福基教会接轨，所以我们的重心就放在这个幸福小组上面啊，就是这是我们过去三年的啊这个重心啊。现在呢啊，经过了我们成功的开了4期的幸福小组啊，现在在这个开跑幸福小组上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一定的成果，但是我们对于这个三代门徒，对于这个落户啊成长这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要啊摆在我们面前啊，这是一个新的挑战。所以呢，我们要意识到这个不仅是一个啊这个从第一类进到第二类，而且要看到这个里面是有这一个挑战的啊。它有什么挑战呢？第一，它对这个 best 的它是个挑战，因为这个 best 的他在前一个阶段，他每周只参加一次这个幸福小组，这个幸福小组跟细胞小组呢是比较相似的，所以呢他连续的进到细胞小组难度不大，但是他们从来过去没有在主日来教会崇拜，所以他们 best 的他除了要进入细胞小组之外，他们还要进到主日，这对他们来说是个新事物，所以它是一个挑战。这个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老信徒，因着过去的三年啊这个限制，他们已经习惯于不来主日了， 他们已经习惯于就在网上收看一些了，所以呢，让他们把这个习惯改变过来，逐日来到这个教堂里面，这对他们也是一个挑战。所以我们要这个进到这个第二类，所以我们也看到我们是面临挑战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来面临这个挑战呢？哎，你要看到这个主日崇拜的价值，我们就能够来迎接这个挑战。因为这个没有看不见的，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挑战，要看见了这个价值，我们就来实行这一个战略重心的转移。我们看到这个跟福基教会接轨，除了开发幸福小组，还必须要完成这个三代门徒。如果你不完成三代门徒，你的这个幸福小组也进行不下去。所以我们要看到要完成大使命，除了要开跑幸福小组要成功，还要成功的这个三代门徒训练这个是大使命要求的这不是教会要求的，这是耶稣要求的。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实习，你完成了幸福小组，对吧？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三代门徒这耶稣他给我们不光是要传福音新代人信主，而且要三代的门徒的训练，他才可以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呢，我们要看清这个价值。我们要完成大使命，不仅要成功的做幸福小组，而且要成功的是三代门徒。你看清了这个价值，就是大使命的价值是耶稣给我们整个教会每一个人的这个使命你看清了他这个价值，你就愿意付上这个代价。不仅你自己欢欢喜喜的来主日崇拜，你也要鼓励，要推动，要 best 还有那老信徒，要劝告他们，就是要用爱心，要用诸般的智慧，要把他们也要带到这个主日所以这个是要付代价的。但是我们只有看见了这个福音的价值，我们就愿意来付上这个代价。大家记得，福音不只是幸福小组，福音是使万民做主的。福音是把天国带到地上来，让耶稣成为全地的王，这才是福音。所以我们不仅是要做幸福家族，而且要做三代门徒，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这是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感谢神。那么呢，我们就是这个上一周我们这个月的主题是蒙福的教会生活为什么和我们讲蒙福的教会生活呢就是让大家能够完成这个转移所以圣牧师已经讲了这个蒙福的聚会今天我们要讲蒙福的讲台这个蒙福的聚会包括四个聚会，这是主要的不算你在你的家庭的那种聚会不算这是主要的四个聚会：主日崇拜聚会、细胞小组聚会、幸福小组聚会、门徒训练聚会。那么呢，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蒙福的讲台。小叶，这个我们要了解这个讲台的意义。那么呢，我们要知道神的话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讲台，他讲什么呢？讲台就是讲神的话，讲神的道。所以你要知道讲台的意义，要知道神的话有什么意义。小野，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的话，也叫做圣道，它的首要地位，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神的道、神的话是放在首要的地位的。然后我们还要知道神的话有四种的形式，那么你就会了解讲台的重要。神的道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排首位的，然后它有四种的形式，你了解了这些，你就会知道讲台的重要。如果你不知道神的道有什么意义、什么地位，你也不知道神的道有什么形式，那当然你就不知道神的道讲台。 所以呢，我们要看这个圣经里面这个神的道，这个道字，它也翻成话或者话语啊。在这个原文里面呢，是两个字，一个叫 logos 啊，它是把它翻成这个道或者是话；另外一个叫 rhema， 它也是翻成话或者道啊，这两个字。那么呢，这个神的话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道呢，就是指所有神的启示都是叫神的道，所有的启示包括圣经的启示、圣灵的启示都是神的道。狭义的道呢，就是指的这个福音救恩的信息，他也把它叫做神的道，它是神的道的核心，就是这个福音、这个救恩，所以这个都叫做神的道。我们了解它的意思，这是我们了解这个神的道的意思。我们来看一个经文，这个经文可以告诉我们神的道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排在第一位的。你要了解，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他不知道把神的道放在哪里，他不是说完全没有位置，但是放在很靠后面的位置，没有排在第一位 number one。 我们来读这个经文，这个罗马书13章13节到15节，然后17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是何等的佳美。可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啊，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读圣经不在于抓住了一点你就以为你掌握了全部，很多点要串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你才明白了圣经。这个经文它就可以告诉我们，这个经文有很多动词。首先呢，我们把那些动词都把它找出来，然后再跟他们排一个次序啊，我们要做这个工作啊。大家作为这个语文老师的工作啊，这些动词我告诉你，就是整全救恩的不同环节。一个动词就是一个救恩的一个环节，你知道吗？所以你把这些动词找出来。求告出现了两次，那个寡妇的恶就是两次出现求告，那经文里面得救，最后是不是就比得救嘛？信出现了三次，重复出现了三次，信他；听见出现了四次，传道呢出现了三次，奉差遣报福音，这些就是这个动词。所以呢，我们把这些排一个次序，这个比较容易啊，找出动词来。然后下一页我们来看看它的次序，我们发现呢，这个次序啊，你从这个得救这里反推比较容易，你知道吗？我们不是讲救恩吗？这个得救还是个入门，这里还是讲到入门。那么呢，求告他的就比得救，所以求告在这个得救之前，信他才可以求告他，对吧？听到的才可以信他，你听了才可以信他吗？传道的才可以听见，奉差遣才可以传道啊。所以首先奉差遣，然后就传道，传道就是报福音，然后就传道就有人听到了，听到以后就有人信到了，信到就有人求告了，求告的就是做祷告决志，就是做求告的就做决志祷告的意思，你知道吗？然后就得救了，得救是一个入门，就是耶稣说的你们要进窄门，就包括了这么多，这么多就是这一句话，进窄门就包括了这么多。那么我就要思想一个问题，基督的话都是放在最后出现的那段经文，回过头去看一下，回去一页，上一页再上一页，你看基督的话在最后，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是它是排在最前的。 再退回去，再退回去，再退回去，再下一页。好，就这页。我们现在找到了这个次序了啊，在整全的救恩里面，基督的话是排在第一位的，其他的一切都是基于基督的话。如果基督的话没有讲出来，所有后面的全部是空的。只有基督的话出来了，才有这后面的一连串的回应。每一个回应就是救恩的一个环节，你看见没有？所以神的话为什么摆在最前面？在所有人的回应之前是神的话。神的话不出来，你回应什么？全部都是你自己的东西。只有神的话出来了，你按神的话去回应，这就是道啊，这就是道，这就是有道。所以呢，基督的话就是神的话啊，基督的话就是神的话啊。所以呢，它是放在首要的地位，在整全的救恩的里面是排在整全的地位的啊。这是第一点，你要了解为什么你要重视讲台啊。你没有神的话，没有基督的话，你所做的后面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没有属灵的价值的，没有根基的。你要了解它是首要的位置。然后我们要了解神的话有四种的形式啊，希望我们对神的道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神的道有四种的形式，所以讲到神的话的四种的形式，我们要提到一个神学家叫做卡尔巴特。我们要提到他一下，为什么要提到他一下呢？因为他最早提出来神的道有三种形式，他在大概在100年前的时候提出来的，1920年的时候提出来，大概是那个时候。他提出来神的道有三种的形式，那么呢，有哪三种形式呢？这个卡尔巴特啊，他是跟这一个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跟马丁路德齐名的。可能，但是我们可能很多都认识的熟悉马丁路德，但是不太熟悉卡尔巴特。他是跟卡尔巴特跟马丁路德齐名的。这个马丁路德他为什么重要呢？他把这个信仰从这个中世纪带到了这个近现代。这个基督教它之所以成为一个，不是一个脱离了中世纪成为一个近现代的一个信仰，就是因为马丁路德。他不只是把基督教改变，他也影响罗马天主教跟着变，不变不行啊！整个基督教带到近现代就是因为马丁路德。那么这个卡尔巴特他起了一个什么作用呢？是神使用他们作为工具。卡尔巴特的作用就是把这个信仰从这个近现代带进了后现代。那20世纪全世界进入到后现代，你知道吗？教会它怎么能够进到后现代呢？就是因为这个卡尔巴特啊，所以呢它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他提出了这个道，神的道。这个卡尔巴特他的神学就是神话语的神学，他第一个看清楚了神的道在我们的救恩里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他的神学叫做神话语的神学，只有他的神学是叫做神话语的神学。你不要以为所有的这个神学家他的神学都是神话语的神学，不，只有马丁路德卡尔巴特的神学他是叫做神话语的神学。所以为什么他那么重要？因为近现代很多人都走偏了，很多人都偏离了这个神的道。这马丁路德他这个卡尔巴特他明确地提出来，一切就是神的道，除了神的道什么都没有。所以他提出神的话语三种的形式。第一种，道成肉身的道，这有个狭义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成肉身的道啊，他是道成了肉身。这个是最重要的道。为什么神的道是第一位呢？因为他第一个形式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上帝自身的启示，是上帝启示的最高峰，它是不能被超越的启示，所有的启示没有能够超越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道成肉身，是圣经历史启示的分水岭。所以这个给我们读圣经的 一个秘诀，一个把钥匙啊，你读这个约翰福音是5章39节，整本圣经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呢，它是这整个圣经启示历史的分水岭。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它之前，个人、家族、国家和人类的意义，就是为他的降生预备道路。这该隐还有什么教训呢？耶稣不是从该隐的后代出来的，他失去了这个位置，你知道吗？给亚伯取代了他。你知道扫罗他是什么教训呢？本来耶稣要从他的君王，要从他这里弥赛亚要从他的后代出来，他被废掉了，选了大卫。所有圣经的人物，他的意义要就是在于他有没有给耶稣做预备道路。这一个路德，她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她的生活很悲惨，但是她做了一个选择，她要跟她的这个拿俄米回到她这个迦南，她的这个以色列这个土地来。结果呢，她就成了大卫的祖先，大卫的祖先就是弥赛亚耶稣的祖先。他的意义，你知道记载这些故事，这就是找到他的意义。所以整本圣经为耶稣做见证。在旧约，这个人、家族、国家、整个人类的意义就在于为弥赛亚降临预备道路。那么耶稣之后呢？耶稣之后，个人、家族、国家和这个人类的意义就在于回应耶稣的呼召，迎接他的再来。如果你进到这里了，你的人生你就进到永生的路在里面。如果你偏离了，你就是灭亡的路。走的路是宽的，但是是灭亡的。你走了这条路，回应他的呼召，走这个小路是得到永生的。耶稣就是道的第一种形式。看我们看下面道的第二种形式，从正点的道，就是这本圣经啊，圣经就是神的道，成为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我们的正典，这个叫做特殊启示啊，都是神的特殊启示。这个各种启示我们就不讲了，其实每一个题目都要讲一个小时都不能够展开讲。第三就是教会所传讲的道，就是个讲坛，耶稣基督、圣经，但是如果没有教会来传讲，世人也听不到，知道吗？他需要教会来传讲耶稣基督，传讲圣经，所以这是教这个道的第三种形式。这个卡巴都提出这个道的第三种形式。过了100年，我们现在100年过去了，圣灵有什么新的增加吗？我告诉你，有一条增加。100年过去了，增加了一条、三条，到4种形式。除了这三种，还有第四种。你知道第四种是什么吗？广义的道成肉身，第四种就是教会和信徒呈现的道，就是这个道啊，不能够只是由这个讲台来讲，要由教会和基督徒活出这个道来，这就是第四层的道。这个就是杨牧师他强调的啊，这个杨牧师，你们小看他，他讲的这个第四种是第道的第四种形式。华人教会没有几个领袖可以讲出这样子的，就是位置的信息出来的，你知道吗？重复别人的这个没问题，增加一点，这个不是随意的啊。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但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了解神的道有4种的形式。那么这个呈现的道，你首先你要来领受这个讲台的道啊，这个讲台的道你都没领受，你怎么呈现出来啊？大家看见了没有？首先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启示的最高峰，没有可以超过他的。但是圣经为他做见证，教会是要忠心的来传讲耶稣基督和圣经，然后呢，基督徒要活出来，这就完成神的心意了。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啊！ 这个蒙福的讲台就是道德第三种的形式啊，你就可以了解这个讲台的意义了吧。严格的讲，蒙福的讲台不只是限于主日讲台，也包括主日后的课程，因为我们主日课的课程也是讲圣经的，也是讲耶稣基督的，也是讲福音的，也是讲救恩的，也是讲神的启示的，是吧？各种的门徒训练的课程都是教会传讲的信息，不是限于这个主日讲台，但是它是以主日的讲台为出发点为基础的。如果你没有这个出发点，没有这个基础，后面进不起来，后面的都进不起来的，对吧？你们听主日讲台，你主日后的你可也听不到了，你根本就没来。那以后的门训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那你基础都没有，你怎么进入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这样的一个联系。好，所以下面我们来看主日崇拜的思想内容。上周大家记得圣牧师讲四种聚会，不是讲的主日崇拜，主日崇拜只是一种聚会，他讲的四种聚会，包括了细胞小组、幸福小组、门徒训练。那么主日崇拜呢？主日崇拜也有四项的内容。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这个主日崇拜的内容呢？我们要看这个初代教会他们是怎么聚会的。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一段重要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节到四十六节，就是讲的初代教会的生活或者初代教会的聚会。我们一起来读。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供应，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称作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打了一些这个重点号啊，这个我就总结一下。这个总结你要花一点功夫的，但是你可以回去，你可以总结一下啊。如果你有更多的啊，你这个可以告诉我，我也可以向你学习。我总结有五条啊，是重点啊，重复的就不算了。第一就是传讲领受神的话，就是使徒的教训，彼得的话，他们听了就遵守。这是什么？传讲领受神的话。那个新约圣经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都是使徒的教训的，使徒的教训，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但这个第二个呢，就是彼此交接。第三呢，就是施行领受圣餐，就是他讲的掰饼。掰饼就是领受圣餐，敬拜神，敬拜神就是祈祷赞美神，对吧？然后就是房屋供应，四条，感觉五条。那么你就要问，为什么我们没有房屋供应呢？为什么？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那么呢，就是说这个经文所记载的是初代教会的生活，也将是大灾难当中末世教会的生活。而且我们注意到十二支派他过的就是这个生活，你去看是不是他有那五条啊，就是那个五条。但是大家注意一点，这是犹太人的教会啊。我们来看在初代的这个外邦人的教会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知道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不是犹太人。所以呢，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外邦人的教会他们是怎么样来的。当然他们也是跟这个犹太人的教会是看齐的啊，但是也有不同。他们在哪一点不同呢？就是第五点不同，就是房屋供应改成了主日奉献，你知道吗？你没有注意吗？我给你读一下这个经文，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一到二节，我们来读一下。 论到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丰富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现抽。这个初代的这个教会呢，这个他的这个房屋供应呢，它变成了主日奉献。这个七日的第一日呢，就是主日，安息日是什么？安息日是一个礼拜的最后一天，七日的最后一日就是安息日，七日的第一日就是礼拜天，啊，所以大家那样了解啊。七日的这个第一日啊，就是礼拜天，所以呢就是主日，主日是一个礼拜的开啊第一天，就是主日。主日奉献就是这里来的，从初代教会就是这样的。它的用途稍微不同一点，这个初代教会它的奉献是它的钱给谁呢？给耶路撒冷的教会。他去给耶路教上帝的教会，他但是每周他要收到那里，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初代的外邦的教会跟现在的外邦的教会还稍微有一点点不同，所以呢，他们那里当那个外邦教会初代，他没有那种专职的传道人，所以他只有那些使徒在那里走啊，所以呢，他是把那钱奉献了给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所以我们来看我们现在呢，我们的现在有什么变化呢？就是我们把彼此交接这一块呢，挪到了这个细胞小组。细胞小组它的主要的任务就是彼此交接，当然它要回应这个使徒的教训，回应这个讲台的信息，还包含这一部分。所以呢，这一个主日崇拜呢，就包含了四个要素，就保留下来了。一敬拜神，对吧？我们敬拜神。第二传讲神的话，神的道，主日讲台，对吧？第三奉献，对吧？十一奉献和其他奉献。第四呢，圣餐，四个内容，2000年没变，啊，你就知道主日讲台它的位置，啊，它的位置。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三，如何正道。合乎的讲台啊，什么样的这个讲台才是合乎神心意的？这个道要怎么讲？这个正道的这个根本就是要有道。比如说你在这个讲台上，你要在讲道，就是要有道。你不要讲就是没道，那就不符合神心意了，啊，你要有道，就合乎神心意了。那么什么叫做要有道呢？什么叫做有道？就是这个道的四种的形式都要有，就是道不是有四种形式吗？这个四种形式的道你都有，就是有道。来看，第一就是你要有圣经的经文，你道是正统的。我们怎么说你是道正统不正统呢？就是你讲圣经你就是正统的，你不讲圣经了，有一天你拿这个报纸天天在讲新闻，你就不正统了。你正统就是说你要讲圣经，这是第一个要素。第二个要素经文我就不提了啊，这个听后书啊，它是讲圣经啊，这个四章这个2到5节。第二就是这个你要讲耶稣基督，因为整本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所以你讲圣经你要讲耶稣基督，这就是目的性，或者叫聚焦性。你不仅要正统，你还要聚焦，来讲耶稣基督。整本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它是永活的道，它是道的灵魂，这是讲道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传讲耶稣基督，将人完完全全的带到耶稣的面前啊，讲道的目的是要把人完完全全带到耶稣的基督的面前啊， 不光是在被神带到耶稣面前，我们自己也要完完全全的带到耶稣的面前，大家明白啊？好，这个是第二个，不是两种形式吗？这个讲道教有这两种形式。第三呢，你要讲神在此刻对教会和会众的旨意，就是你看这个第三个对焦，这个教会所讲的道是要了解神对此刻对教会的这个旨意啊，所以它有一个对焦性，另外它要有一个实切性。实切性啊，第四点就是教会和会众在此刻所当关注的议题，就是你要对着这个会众和教会要对焦啊。这个杨牧师他不是说你的这个幸福小组要对焦吗？对焦就是你要对准关这个 best 的这个所关注的，要跟他对焦啊，对吧？就是我们讲的实切性，教会和会众在此刻啊要关注的这个议题。那么呢，哎，你觉得这个很抽象，对吧？我告诉你，你要把它变成具体，你只要脑子一动，就把它具体了。就是我今天讲的这篇道，是有不满足这四个条件。再回顾一下，啊，孙牧师他讲的那个道，满不满足这四个条件，你就马上就具体了。他有没有讲圣经？我们讲圣经。他们有没有讲耶稣？我们讲耶稣。是不是神对教会的旨意？我们现在最关注的是什么？就是战略重心的转移，就是要从幸福小组转移到三代门徒，神对教会的这个旨意。那么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我们要怀着什么样的态度来到主日？我们要怎么样来听主日的信息？这是我们要关注的。你看看，你就会了解啊。我们看下面，正道的形式有两种形式啊，一种呢叫做解经式的正道。解经式的正道就是说，你每一次正道你就讲一段经文，十节或者十五节，就围绕这一段经文来讲，这叫做解经式的正道啊。这一种形式啊，就是说它是为了保证你讲道的纯正性，避免偏离正道，就是说避免去讲一些别的东西，去讲新闻去了。啊，去讲灾祸怎么样投资等等等等，就是这个，你把教会当作一个什么，一个商店，它是满足顾客的需要，而顾客现在他关心养活，他关心投资，要不要买房子，你就当然就台上就专门讲这些，告诉你就不正统了，不纯正了，神呼召你。不是来讲养花养草的，我不是说养花养草不能讲，也可以讲。你神也可能当时啊有这个心让我们来讲这个养花养草也是可能的，这是有可能的。我说你不是专门去满足人的这个需要，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解经式的讲道，它是一种的形式。看下面，读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提摩太后书4:2-5，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就是教会要忠心，尽你的职分，做传道的功夫，要讲这个神的话。下面第二种的形式就是主题式的真道，就是围绕一个圣经的主题，有条理的将跟主题有关的经文串联起来，保证圣经启示的整全性和这个深广度，避免什么以偏概全，流于肤浅。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最开始的那个段经文，你就知道它里面涉及到很多的方面，从分差遣到什么传道、听道、信道、行道，后面还有很多。哎，你这个就是主题啊，就是你就是这个就是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它涉及到很多经文的，你一段经文它只是涉及到一个主题，有一些主题它是有一个过程，有个叫什么，就是它有很多的层面来圈起来的，所以主题式的正道也是需要的，啊，这两种的正道的方式都需要。我们教会呢，就是说也有过这个解经式的讲道，大家记得吗？去年我们不是讲约翰一书吗？还没讲完，我们曾经讲启示录讲到什么十五章，也没讲完。我们教会就是也是有这个解经式讲道的，但是呢，用这个主题式讲道比较多一点啊，这两种形式。好，下面看，下面正道的平衡，就是说这个正道要有个平衡，就是你的教义和这个劝勉要平衡。所以呢，你要避免两个陷阱。第一呢，就是只讲教义不讲应用，就变成知识主义、教义主义。那么第二种的偏差呢，就是律法主义、道德主义，就只讲应用，不讲恩典，不讲真理，不讲这个教义，啊，只讲这个怎么做怎么做，就变成律法主义和道德主义了。所以这个要平，要避免这两个陷阱，既要讲教义，也要带出实践来，这才是这个平衡的。啊，好，最后我们来看这个下面如何听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前面是对我们这个怎么讲道，是对我们的这个讲员讲的，就是但是如何听到是对会众讲的，神的道是对所有的人讲的，不只是讲传道人讲的讲员，整个会众啊。所以如何听到，第一要有正确的态度，这里有三种正确的态度，要有渴慕的心，很重要，要渴望被喂养。如果你有渴望的心，你就会来到教会，你就来听到。一周对你来说已经觉得太久了，你知道吗？那就有渴慕的心，就是你一点渴慕都没有，你就不愿意来了，对吧？第二，要有受教的心，受教的心也很重要，谦卑啊，就是，要谦卑。他不仅要受教，还要谦卑，这个很重要。谦卑就是你愿意被挑战，愿意被更新，要谦卑的。然后呢，你还要期待，要有期待。老信徒最容易犯这个错误，没期待，老生常谈，听不，天下没有心事啊，你错了，天下没有心事，日光之下没有心事，上帝有心事。我们的上帝是做心事的神，你还是听上帝讲话，你一点心意都没有，没一点期待。所以带着期待的心，什么叫期待的心呢？就是你初恋的时候赴约会的那个心情，你是有期盼的，哇，期盼对方对你笑一笑啊，讲一句什么温馨的话，非非常期待的，给你一个意外啊，送了一个什么礼物给你，你要带着期盼的心来，你就会得着，神就会充满你。你以为你自己哦，什么全部都听到了，全部都知道了，不会有任何心意了。你这个你没有期盼的心，你的心是封闭的，很难得着。这个正确的态度啊，我们下面来看。错误的态度要避免，正确的态度啊，还要避免错误的态度，那是最好的啊。这个错误的态度，第一就是要避免评判员的态度。你是来评判的，那评判这个牧师讲道讲的怎么样，跟其他的牧师比较起来有什么优缺点啊？要避免这个做这个法利赛人。第二呢，就是消费者心态， 你是一个消费者啊，就是来自我中心，就是来满足自己啊，不是来听神对我有什么旨意啊，不是，就是你不能不能满足我，顾客嘛，就是消费者嘛，跑到商店，哦，这个不能满足我，走了，不要带着这个消费者的心来。第二呢，就是听，不要替别人听，你听到是为自己听的，那喂养我们自己，对吧？不是要一陶最喜欢，哎，这个道，哎，要讲给他听，不要，你要讲给我听。你听每次听到，哎，神对讲对我讲了一句什么话，这个是最重要的。你别说，哎，这句话是他最需要听的。第四就是不要心不在焉，啊，不要习以为常，啊，就是这个是错误的态度。最后，下面，那么要如何行道，这个也非常重要啊。这个行道就是以后的回应了。你听得到以后要行道，这个非常的重要。这里有几个经文，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11:27-28，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里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你知道吗？你想看这个行道有多么重要呢？耶稣，你想，我讲过，这个耶稣以前的人，他的人生的意义就是为耶稣的诞生预备道路。那么所有的这些人当中呢，只有一个人是最蒙福的，你知道是谁吗？就是玛利亚，她成为耶稣的母福，她为耶稣诞生到这个人间来，成为了他的母福。他是所有人当中最重要的嘛，知道吗？但是耶稣说这话的时候说：“怀你胎乳养你的有福了，就是玛利亚，你是有福的，对吧？”耶稣怎么回答？是，他是有福的，对吧？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你看看，你想要成为有福的人吗？简单的秘诀就在这里，不需要你花很多时间去找，关键你有没有都能听见神的话。是耶稣讲的，你听见了没有？你成为最有福的人就是一个秘诀，听了神的话去遵守，就这么简单，不复杂吗？所以这个雅各书啊，1:22，我们来读：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行道这是负面讲，耶稣是正面讲，你要行道，你行道就有福啊，比玛利亚还要有福。这个是负面讲，你要是不行道呢，你就是自己欺哄自己，自欺，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再看这个经文，到这个经文是非常熟悉的啊。我们再读一下，这个经文是非常熟悉的。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了房子，房子怎么不倒塌？因为根基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了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这个经文非常的重要，它就是告诉我们行道它有多么重要，就是说它关乎到你的信仰的根基牢不牢固，能不能够站立得稳，经不经得起考验，非常的重要。我可以说宗教改革最大的弱点就是在这里，就是没有看到行道的重要，只是看到信道的重要。宗教改革的优点是在于他看到了信道的重要，这个是我们要继承的，但是他的缺点是没有看到行道的重要。我们要信道，而且信道之后要行道，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有道的第四种形式。道的第四种形式就是要把它活写活出来啊，要呈现出来，从你的生活就是要活出来嘛，就是要行道嘛。为什么要有第四种形式？为什么增加一个形式？明白吗？这个经文的重要性啊！再看这一个，尤其这个考验，耶稣讲话，这个新冠疫情三年就是一个考验，它考验你的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习惯上面，还是建立在神话语的磐石上面。如果你的信仰是建立在一个习惯上面，你就是沙土，他只要把这个习惯改一改就没了。三年的疫情就是改变了很多人的习惯，改变了什么习惯呢？他以前习惯于主日来教会的，三年疫情以后他已经习惯于在网上听一听，你知道吗？疫情的对人的考验就是一个习惯的考验，打破你的习惯。但是如果你的信仰是建立在磐石上，那么你有，你可以，你愿意行道，对吧？你就超越了你的习惯，尽管把这个习惯改变了，你还可以改过来。为什么？因为圣经神的话说，不要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道的人。如果你的信仰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的基础上，你改变了习惯，你还可以改过来。因为神的话要你不要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道的人。所以虽然疫情把我的习惯改了，但是神的话可以把我再改变过来，你知道吗？所以如果你的信仰是建立在习惯的基础上，就是沙土，疫情一来没了，我告诉你淘汰，以后还会有其他的风吹水从雨淋。凡是你的信仰没建立在磐石上的都会撑走的，很重要的。下面另外这一个行道主日后的这个课程，主日后的这个课程你要参加，这是行道。这个行道为什么这个主日后还要参加这个课程是行道呢？因为这一个耶稣的大使命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所以你要去领受这个教训，然后在生活当中来遵守啊！你连这个教训你都不接受，三代门徒的训练你都不接受，你怎么行道啊？所以行道要接受三代门徒的训练，然后要去落实，这就是行道啊。下面在下面行道的几个原则啊，第一，从自己开始，不要担心你周围的人没有行道。作为夫妻不要说哎他没有行道啊，作为孩子你不要说哎孩子没有行道，你都不要关心别人，你也不要关心，你要先关心你自己行道了没有啊。先从自己开始，如果你先从别人开始就麻烦了，因为每一个人都从别人开始就永远没有开始。第二，要从现在开始，你不要推到明天，我这个主日我不来，下个主日来，到了下个主日我说你还可以说哎我下个主日，到了下个主日哎我下个主日，你没改啊，就是下个主日啊，你知道吗？但是你这个下个主日这一句话就使得你永远都不会开始，你要开始就从现在开始，不要推到明天啊。但是我讲的这个不绝对，刘牧师他是个例外，他第一次说哎，他说了下周，他真的下一周就来了，但是这样的人不多，不是主，不是据我的经验不是最多的啊。但是我说的话也不是绝对的了，就是说他只是一个大概的这个方向原则。第三，从小事上开始，你操练这个行事力不需要你做的完美，24个小时都是跟神的旨意对齐，都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你不需要那么，不需要做到那一点，你只要从一点开始就可以了。从一点开始，比如说你从来不去教会，哎，你现在就来教会了， 主日你就来参加的，你过去不参加小组，哎，就开始来参加小组。哎，你以前不读圣经，你现在读一点圣经，你一点不祷告，你就读一点祷告，你只要从一点小事做起就可以。下面，在下面，后面这句话，你不需要很厉害才开始，但你需要开始了才会很厉害。这句话不只是用在幸福小组做同工，也要用在行事力。行事力也不需要你很厉害了才开始的，你开始了就会很厉害。阿们。最后从家里开始，行道要从家里开始，在夫妻关系上面操练，在亲子关系上面操练啊。这里我讲到了亲子关系上面怎么操练呢，我这里讲了啊，按照天国的优先次序培养的孩子就是有福的。什么叫做天国的优先次序呢？就是除了德智体以外，前面有一个灵性，不复杂。在中国的人，只要在中国过来的都知道，你教育孩子要德智体，那就是智慧的，这是普通启示，这是有智慧的。你要培养孩子的品德，你忽略孩子的品德，对吧？你一个月的强调他的智力，他的身体，你害了他，你也害你自己。那么品德里面有孝敬父母啊，尊荣父母啊，他没有这品德，你还不仅害孩子也害自己。德智体这个是普通启示，圣经有什么不同啊？圣经就是你要把灵性放在最高的位置，你的德性也是要建立在灵性的基础上，就是你要建立在神的话语的基础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建立在神的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的基础上啊。这里的灵性是第一位的，你按照这个次序去培养你的孩子啊。你说这个太难了，我告诉你，你不需要很厉害才开始，你只要开始了就会很厉害。感谢神，好，谢谢。